我们相信主你正在做奇妙的事，在这个末后世代你在显明，向你的心腹，向你的教会显明，你的话语是永远不改变的，你的话语一点一画都不会成为过去，天地要废去，但是你的话语一点一画都不会过去。主，你要你的百姓正视你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帮助我们一点一点的吸收，让我们的眼睛是打开的，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以至于我们能够迎上去走这一条道路。主，这一条道路路上所行的人不多，可是我们看见在我们前面走的是圣灵你自己。让我们每一个人从你那里领受智慧跟启示的灵。主，我们要更多的来知道你，更多的来爱你，更多的来遵行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的话语能够使我们得那永远的生命，你的话语就是道，你的话语就是主耶稣自己。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再一次的带我们回到加拉太书。愿主你对我们说话，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讲今天要讲的这一部分之前，我要再一次的重复一下啊，让你们能够连得上。在今天之前，我们所讲的都是从圣经上来证明神的话语是没有成为过去的，这个叫做内证，里面的证明。我们从新约，我们从旧约，我们从神自己讲的话，我们从主耶稣自己讲的话来证明。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要去听前面的录音。当我们上一次在讲到圣经的内证，讲到摩西说神的话语，摩西五经就是我们一直讲说是律法的这一块呢，摩西说这个是你的生命，是带来福气的，这是摩西讲的。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你要拣选福气。如果你不要的话，你不要神的话语的话，那么就会带来死亡，就会带来祸。那主耶稣也是这么讲，主耶稣告诉法利赛人，你们有摩西的话你们不要听。他说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没有一个人守陀拉。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九节耶稣说的，你们要你们自己的。这些话写在圣经上清清楚楚的，可是我们看过去没有人教，我们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此我们把他认为真的是认为说，哦，原来主耶稣来就是不要我们跟随前面旧约圣经，因为他要来革命，所以他在安息日做一些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乱七八糟乱讲话，根本不是这样。主耶稣来他是要恢复妥拉，恢复神的话语。甚至于保罗也是，我们被保罗搞得七荤八素的，他的话语真的是太难懂了。彼得都有讲，你们知道彼得有讲吗？彼得说什么？彼得在彼得后书他所讲的，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后面他说，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这些信后来都变成新约圣经，这些信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讲论前面他讲的这些话。信中有些难明白的，太多难明白的，保罗啊，你讲的道真的太多很难明白的。但是彼得说什么？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这句话非常严重，彼得已经警告过后代的人，但是我们以为讲的是别人，不是我，别人是异端，我不是。保罗的话有很多很多很难懂的，你不可以随便去解释。因此当我们在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下子称这个律法是圣的，是良善的，是公义的，一下子又说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是不是？因此你把这个律法跟那个律法就等号了。哦，原来他是这样讲，所以你抓住的不是说这个律法是 至圣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然后，但是我们现在不需要在这个律法之下，我们讲解的一点都不对，讲解的一点都不合保罗的意思。因此感谢神给我们这次的机会，让我们来看加拉太书。那你们也知道，我前面每一次讲加拉太书，我就讲了很多很多前面的背景，很多圣经的话，最后才来讲加拉太书。但是当我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两三句话就可以带过去了，对不对？因为你已经明白他在讲什么了，你不会再误会保罗了。前面几次我们讲的是内证，就是圣经里面自己的证据，这很重要的。圣经怎么看？怎么看神的话？怎么看妥拉？妥拉就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五本书，其实就整个的旧约圣经。圣经怎么来看？你要记得第一世纪有没有新约圣经？根本没有新约圣经，甚至于新约圣经是要到300多年的时候才成书的。那在这之间呢，他们看什么？他们看什么圣经？对不起，就是看旧约圣经。他们对这本圣经，旧约圣经，我们称为旧的旧约圣经，在他们看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非常的宝贵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今天神带我们在走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如同使徒行传17章所讲的，我们要像庇里亚人一样。庇里亚人做什么？庇里亚人保罗来到他们当中，跟他们讲道理，讲耶稣基督，他们听进去觉得很好，但是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还要回到圣经的话仔细的查考，要知道保罗你讲的这道是与不是，对不对？所以今天我再一次的告诉所听见的每一个人，就是我只听神的，我不听人的，不管你是谁，我也不跟随传统。因为如果你跟神的话冲突的话，因此你们今天看见的在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立场的人。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三章的时候，我要带你们到一个外证。内证就是圣经里面自己在证明神的话没有成为过去，神的话仍旧存在，神的话仍旧要我们遵行的。可是外在呢，有一些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圣经里面好像写在那里，但是真实的情况你不知道的。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来看，我昨天准备了几张图要给大家看，就是加拉太书的外证。你要来认识犹太传统上，犹太人传统上，传统要记得，传统所谓的两个妥拉的说法，有没有听过啊？两个妥拉，妥拉另外一个翻译，我们在圣经里面翻译就是什么？律法。两个律法的说法，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块。因为你如果不认识这一块，你真的不知道保罗在讲，以为他在讲妥拉，就是在讲神的话，神的话已经成为过去了，不要去行了。不是，因为有两个妥拉。那但是我口说无凭，我就是这么跟你们讲，你们也会怀疑，我希望你们怀疑的哈，我是希望你们怀疑的。因为是真的吗？还是你自己编出来的？因此我有几个重要的网站，我昨天去把它抓下来要给大家看的。我不能找那些无关紧要人的网站，我找了一个正统犹太教的网站，好吧，.org。 他谈到口传律法，什么叫做口传律法，什么叫做口传妥拉，这篇文章是英文，我不能够整个的讲给你听，但是他有在讲什么是口传的妥拉。听好哦，这是正统犹太教的网站，你可以去看的，谁都可以去看的，好吧.org。 什么是口传妥拉或口传律法？你看他写的哦，我把它放大一点，他说妥拉呢有两个部分，两个部分，妥拉两个部分，一个是什么？摩西的律法，就是摩西所领受的摩西五经，写在圣经上，圣经上就像我们带妥拉卷回来，里面这个是摩西的律法。另外一个就是口传的妥拉，或是叫做口传律法。你必须要明白它这种翻译，这个翻译不是只有中文，英文也是这么翻译，Torah 或是 Law 它也是这么翻译的。 而在他们原来的那个希伯来文里面也是这么称的，你可以称它是托拉，也可以称它是律法，希腊文翻成律法，因为托拉两个字希腊文没有，他没有办法翻译。那托拉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教导跟神的训诲，它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律法。我们所知道的每一个国家都有每一个国家的律法，对不对？但是他这里所讲的托拉不是律法，乃是神教导你，教导什么？教导他的百姓，跟他立约的百姓，跟他立约的百姓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们已经被我分别出来，你们已经被我带出埃及，你们要跟这个全世界的人分别不一样，你们在食衣住行都要不一样。这是神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已经学到了，你不能够不看他的圣洁，非常重要的。亚伦的儿子两个人在服侍他，献燔火马上就被击杀，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这跟生命生死有关的。他的圣洁你不能去碰，不然碰触他的圣洁。所以神呢爱我们，给我们一条路走，一条路就是你要这样做，那么你就可以亲近我。所以他的话语，他的教导，他的训诲就是生命，因为他要他的百姓来亲近他，并不是要他们死，是要他们活。可是如果不照他的方式呢，那就只有死，不是神的意思，是因为他的圣洁彰显了他的圣洁。这就摩西告诉亚伦的话。刚刚看的是哈巴，这是犹太教的。第二个网站是维基百科，大家都知道维基百科吗？维基百科不是宗教的，维基百科是世界的世俗的。那么他怎么来讲？口传律法，口传陀拉一样的，他也是这么说。他说有两个陀拉，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口传的陀拉，一样的，你们要是有兴趣你们自己去看。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摩西所写的五本书，五本陀拉，这是维基百科，你去查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是这个，也是一样的。 OK， 维基百科讲到正统犹太教，拉比犹太教，教记得这个教字，他就早就看这个口传妥拉是从神来的，这句话很重要。这是维基百科讲的，他说拉比，犹太教的拉比，传统上他们就是看口传律法也是从神来的。他是暗示什么你知道吗？他是暗示说，如果是从神来的，是不是就有权柄？是不是？我刚刚讲说我只听神的，我不听人的，但是如果人说这是从神来的，那糟糕了，我到底要不要听？我就要去分辨了，是不是？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明白他为什么要讲说口传律法，口传妥拉是从神来的，也是从神启示来的。那在这里维基百科也是这么讲，刚刚哈巴也是这么讲，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了口传妥拉之后呢，他就传给了约书亚，约书亚是接续他的，带百姓进入迦南地的。这个约书亚，约书亚要走世人当走的路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口传妥拉传给70位长老，长老们后来呢就传给先知们，先知。等到这些先知过去了，这两本妥拉就交给谁了？交给当时的公会的人。公会，耶稣时候他被审判，是不是被公会的人审判？他到公会，大祭司在那里被公会审判。公会的成员是谁？文士、法利赛人、撒杜该人集聚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妥拉呢，就传给了他们法利赛人。后来呢，70年之后，记住，这是用口传的，口传律法是用口传，那个摩西写的这个是早就写在那里的。口传律法一直用讲的，所以他说没有断过，一直讲传传传传传到了主后70年，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圣殿被毁， 这个圣殿被烧了，所有的犹太人，所有的祭司，所有的利未人四散，不是被杀死就四散，逃到世界各国去了，分散在世界各国了。到两百年的时候，主后两百年的时候，你们要听到主后两百年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拉比起来讲话了，他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口传律法写下来，要把口传律法写下来，本来是口传的，不需要写下来的，但是他现在写下来了，主后两百年的时候写下来了。写下来之后呢，就是塔木德，翻译叫做塔木德，就是写下来的口传律法。虽然你觉得有什么重要的，有，因为跟解释圣经有关系，所以你要知道塔木德呢，那个地位仅次于旧约圣经塔纳赫，仅次于他的。而塔木德包含着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它就称为叫做密西纳，米西纳，米西纳，这个米西纳呢，就是口传律法，记录的就是口传律法，从摩西给约书亚，给七十位长老的，给先知，最后给大公会，最后到拉比的手中。到现在为止听得明白吗？接上了没有？从两百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他的拉比可以在密西纳的口传律法上加东西。为什么？因为年代不一样，年代的不同，以前没有瓦斯，现在有瓦斯，以前没有电，现在有电等等的，它可以加上去。所以每一个朝代都不同，说越加越多，上千条，越加越多。然后第二个叫做葛麻拉，葛麻拉就是专门在解释口传律法的注释书。这个塔木德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密西纳，密西纳就是什么，就是口传律法记录下来的。然后葛麻拉呢，是在解释口传律法的注释书。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Midrash， Midrash 就是整本圣经的圣经注释，合起来叫做，这三个合起来叫做塔木德。所以犹太教非常重要的，它的重要性，我们来看到底是神的话重要还是塔木德重要。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看到维基百科也讲到有两本陀拉，两个律法，你一定要认识这个。所以当保罗在讲律法律法的时候，你以为他在批评神的律法，不是。你要记得，因为他保罗是谁，我们再重新再复习一下，保罗是谁。保罗说他是法利赛人，保罗说他在加玛列的门下，这是犹太教中最严谨的教门的学生，他是法利赛最严谨教门的加玛列的学生。加玛列是谁啊？加玛列就是希列的孙子。希列是谁？希列跟沙麦两个人就是口传律法的始祖，不是从他们开始，而是他们开始把那个权柄定下来的时候，两个人争夺权柄，就是我讲的话才是对的，你讲的话不对，争夺权柄。所以那个权柄非常重要，以至于他们一定要把口传律法的地位提高。他如果得到这个权柄呢，他就可以控制整个犹太人的思想、生活、一切的习惯。因此如果你跟我不一样的时候呢，圣经怎么讲？就要杀你，不是吗？所以他们抓耶稣把柄，为什么要杀耶稣？因为耶稣向他们的传统挑战。耶稣说你们有摩西的话你们不遵行，你们却抬高你们的传统。耶稣是回到陀拉，明白吗？所以保罗在大马士革被大光一照，又整个改变了。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利赛人，他所领受的就是这个。忽然之间眼睛打开，他看见了那个真光，他看见了谁才是真正的陀拉，他看见了谁才是那个真正的道。所以他开始，他我不能再回到这里去了，我不能再回到这个口传律法去了。所以他的师兄师弟们发誓要怎么样，四十个人发誓要怎么样，不吃不喝，直到他们把保罗杀死。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他的背景，你不去看他的背景你都不知道，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法利赛人在建立这个权柄不是小事，他们要建立这个权柄就是要掌控 以色列人的宗教，就是要掌控它，这个认识非常重要的。第三个网站，这个网站是相信耶稣的犹太人，相信耶稣的犹太人，他的网站，他相信耶稣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的，他的网站叫做 Hebrew 希伯来 for Christians 的这个网站，他也讲到什么叫做口传律法，他也登了一篇文章，你们都可以去看，虽然是英文的，但是我把它当成证据，让你们知道说我没有乱讲，我所有的这个你都是在网上可以查的，网上你可以去查到更多更多的资料，但是我看到很多资料，但是我不能够全部要讲给你们听，我现在只是要证据说有正统犹太教的人讲的，有世界的人讲的，有相信弥赛亚的犹太人讲的，我还没有找到基督徒讲的，一定有，我相信有，全世界神正在做奇妙的事，所以他说他们的说法就是这样，他证明什么，证明说摩西在西乃山上所领受的口传陀拉，然后传给陀拉两本啊，传给约书亚，然后传给长老们，然后传给先知们，然后传给大公会，一样的说法，所以是三个一样的说法。在耶稣的时代，就是有法利赛人的时候呢，犹太教分成很多派别，如同现在基督教，刚刚信主的人就会问，为什么你基督教有那么多什么天主教、卫理公会，又有什么浸信会、还有路德会等等的一大堆，是不是一样的？解释不了。犹太教也是一样，它有很多，所以掌权者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当中，在这一群人当中，有些人反对他们的说法的，有几种人。第一个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根本不相信有口传律法，犹太人哦，你要记得他是犹太人，他根本不相信有口传律法，他只相信有陀拉的话，不管他遵守不遵守，他相信神的话只有一个，没有两个，撒都该人。第二个是爱色尼人，我们去昆兰就是爱色尼人的遗迹，居住在那个地方抄写圣经的，他们也拒绝相信有两本陀拉，不相信口传律法，爱色尼人不相信。第三种人是撒玛利亚人，你没想过哦？耶稣去撒玛利亚的村庄，撒玛利亚人他们是混种的，但是他还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不承认的，不承认他们是以色列人，在他们的文献里面你找不到有任何记载说有口传律法。第四种翻成叫卡拉特人，他们是完全拒绝任何的传统，他们只要神的话，所以这个卡拉特人到现在还在，这个族群还在，其他的没有了，但是这个族群还在。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尼西米高登，他写了几本书，他不信耶稣的，但是他是卡拉特族的，他的父亲是正统犹太教的拉比，但是有一天他发现，他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他发现说不可能，这个跟神的话冲突，所以他就进入犹太教里面的卡拉特族这一派的人，不承认有口传律，明白吗？好像很复杂哦，不过我已经把很复杂的东西讲得很简单，让你明白了。如果我要仔细去讲，你们大概就头晕了。我们不是神学院，所以就不让你们头晕了。所以在耶稣的时代，一直是存在着一些势力，这些势力是反对两个陀拉说法的。在耶稣的时代，那我要问你们呢，耶稣承认口传律法吗？耶稣承认吗？当然不承认。耶稣要恢复的是什么？神的话，神的话已经被你们掩盖了，神的话被你们打下去了，你知道吗？这些人在建立权威的这些人，他们说，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当神问他们说你们愿意不愿意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愿意，是不是？然后呢就闪电雷轰，神就对他们讲话，讲了十句话，很大声，但是犹太人的说法是根本不是回声，根本就是很大的声音，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个声音打中你的心的那样的一个声音，以色列百姓全在那里听的，全部在那里听的，这是在圣经有讲的。听完之后他们跟摩西怎么讲？生命记里面他说什么？我们翻一下圣经，或许让你们更能够有印象，好不好？我们来看生命记， 《申命记》第五章，《申命记》第五章，我们从二十二节开始。二十二节之前是在讲十诫，神从西奈山讲十诫给他们听。二十二节摩西讲给他们听啊，他说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看啊，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谁说的？他们自己说的。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二十七节，二十七节说什么？求你，百姓说，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他们不要听，他们请摩西，你去听吧，你替我们去听吧，有谁听到神的声音还能够存活？那摩西你死了也没关系，是不是这个意思？让摩西去听。二十八节，摩西说，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是都是，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神很幽默的，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回帐篷去吧。这个我曾经讲一篇道，你们要是有印象的话，我称这个是在他们的历史里面最黑暗的时刻。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听到永生神跟他们亲口说话，他们竟然拒绝，竟然不要。所以神说，好吧，你们回到帐篷去吧，摩西你可以来亲近我。之后摩西就去听，然后就领受，从山上四十天下来领受石板。你知道这一件事情被这一批悖逆的王梗的印着景象的百姓，求神赦免我这样讲他的百姓啊，拿来应用。应用什么？应用说，你看神嘴巴说出来的这个律法是给以色列百姓先听到的，先于摩西你所领受的写下来的陀拉，所以口传律法，口传陀拉，口传神的口传下来的这个陀拉是什么？是先于摩西你所领受的陀拉。他们是真的这样讲，他说神既然是在摩西还没有登上西乃山领受诫命跟这些细节之前，先将十诫传给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听，所以口传陀拉，口传律法，事实上是先于西乃陀拉的。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讲出来是在证明什么吗？是在证明口传律法的权柄高过摩西的陀拉，摩西写下来的陀拉就是神的话。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听啊，我没有乱讲的，真的是从各方面去看，还有更多，还有更多，甚至于到最后他们都说，我讲过很多次在这里，他们都说这些口传律法，口传陀拉，甚至于讲说，如果神现在神开口讲话了，跟他们的口传律法，拉比讲的口传律法不一致，有冲突的话，你要听谁的？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听拉比的，不要听神。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在试你，因为神已经把妥拉赐给摩西、约书亚、长老、先知、公会的人，现在到了拉比的手中了，不在天上了，已经不在天上了，神的话不在天上，在地上，在谁的手中？在拉比的手中。你们明白吗？我在神学院十二年，在那里我没有听过人告诉我这一块，非常吃惊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一块，你就不会明白新约圣经，你就绝对没有办法明白保罗在讲什么。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第二章十八节的时候，保罗说，我素来所拆毁的， 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他素来在拆毁什么，一向的解释，一向所认知，就是他在拆毁律法，在拆毁摩西五经。保罗说我们已经不需要旧约了，你知道我们都不用大脑的，人讲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其实也没得用大脑。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别人教什么你就听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些背景，你不知道保罗这个人是从哪里出来的，你不知道。所以我们以为他在拆毁素来所拆毁的神的话语，托拉律法。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如果他真的在拆毁神的话语，摩西五经的话，今天你不会看到这个新约圣经上有保罗的书信，因为当时只有一本圣经。他如果在那个时候说这个已经过去了，我们只要耶稣就好了，我们这个过去，他如果传这样的信息的话，你今天看不到新约圣经，因为当时的很多人都还活着，很多人都知道，很多庇利亚人他在学习圣经，你讲的话不能够跟神的话冲突。他在拆毁什么？他所拆毁的是口传律法，他所拆毁的就是加玛列犹太教中最严谨的教门所教导的东西，是他所拆毁的。因为他已经认出主耶稣就是妥拉，主耶稣就是神的道，主耶稣就是神的话，主耶稣就是圣经。所以约翰可以很大胆的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是谁？就是耶稣，道成了肉身。这个道是什么？就是神的话，明白吗？所以保罗素来所拆毁的是他过去，他说我以前看为宝贵的，我如今都看为粪土。所以我们又解释说，他以前看为宝贵的就是神的话，妥拉，现在他看为粪土。错，你知道保罗讲的罗马书里面其实是很清楚的，他当时的对象都明白他在讲什么。经过了一千多年、两千年，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一块。你听过吗？我现在请问大家，你听过有两个陀拉吗？你听过有两本那个陀拉吗？你听过吗？你绝对没听过。为什么没有人讲？这么重要，你才能够解释圣经，你才能够明白。所以耶稣钉十字架，你们会发现我讲了又讲，因为你们一定要听明白。钉十字架是因为所有与他立约的百姓没有遵行神的话，甚至于我们推到伊甸园，亚当夏娃都没有遵行他的话，是不是？相信了魔鬼的话，去吃那个他说不可以吃的，就不相信他的话，所以犯罪堕落。整个人类的历史，直到耶稣时代，人都不听他的话，他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不听。违约背约，所以耶稣来为了这个罪，这个罪你已经有神的话、神的教导，而你不遵行就犯罪。很多是故意犯的罪，是没得赎的，耶稣愿意为我们这些犯了那些不得赎的罪的人，所有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用理性来思想一下，因为人不遵行神的话，使耶稣必须要钉十字架除去这个罪。然后他钉十字架死而复活之后，竟然会宣告说，好，那么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不要遵行神的话。有这样的事吗？有这样的事吗？他为什么死而复活？就是要使他的百姓能够遵行他的话。耶利米书、以西结书36章、耶利米书31章讲得很清楚，有一天我要把心灵、新的灵放在你们的心里面，更新你们的石头心，使你们心变成肉心，使你们可以遵行我的律例、诫命、典章、神的话，是不是？使我们可以遵行。你要遵行什么？就在这里，神的话语就在这里，你可以遵行他的话。我要讲的就是的，自不量力，正在推整个教会走错的路，我真的很大胆，但我没办法，我非讲不可。我正在推，不是只有我，感谢神，还有很多的人，要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回到这个根源，还保罗一个公道。他没讲的话，你不要把那个大帽子戴在他头上。以后我们说，我没有遵行安息日，我没有遵行你的话语，是因为保罗说的。保罗说，冤枉，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们一定要真正的明白神的话语，耶稣亲口说的一点一话都不会过去。他在讲什么？他讲妥拉，他在讲神的话，他来就是遵行神的话。所以上一个礼拜给你们看那个剑拔的红心，那个红心是什么？代表神的话。所以你不遵行神的话，你就是犯罪。所以如果耶稣叫人不要遵行神的话，耶稣的死而复活使人不用遵行神的话，你知道耶稣不够资格上十字架吗？我很大胆的讲，他就犯罪了。但是不是，他是在恢复，他在恢复大家要遵行，要射中红心，不中红心就是罪，那个红心就是神的话。我巴不得你们每一个人今天又听得更清楚，又听得更清楚所讲的这个。所以再看加拉太书第三章，讲这么多前面的一大堆，就是要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你要明白，不要乱解释。保罗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啊，无知它的对比就是什么？ foolish 就是它的对比就是什么？就是智慧。愚昧跟智慧是相对的，对不对？那愚昧是代表什么？不要神的话。智慧是什么？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神，你怎么认识他？从他的话语里面，他嘴巴在跟你讲的话语里面。所以他说，加拉太人啊，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有谁迷惑你们呢？是谁？哪一个宗教来迷惑你们？使徒行传十五章，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是谁在迷惑他们。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节，我们看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是犹太教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们是不是跟随拿撒勒人耶稣，只是讲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到了安提阿。保罗跟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第五节，我有几个信徒，那这里有明讲，这些信徒是相信弥赛亚，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的，但是他们是法利赛教门的人。法利赛教门的人里面有很多人的东西的，口传律法的，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就是这些人迷惑了加拉太人。为什么？为什么保罗跟巴拿巴持续抓住一点，就是你的得救就是只靠什么？相信耶稣基督。要记得啊，一定要分清楚，我们人得救，我们得救，任何一个人得救，没有第二个方式，只有靠耶稣基督。这一定要抓住的。你靠耶稣基督得救，你不能再加任何东西。你靠耶稣基督，神就称你为义，神就算你为义，你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得住，因为你相信他的独生爱子为你所做的一切。不能再加，不能来跟这些信徒讲说不够不够，你不够不够不够，你还要受割礼才可以得救。你不能跟他讲说不够不够，你还要行这个行那个才可以得救。你要记住我在讲的话才可以得救。这是保罗跟巴拿巴所反对的。可是当你进入了，我们这是在营会里面讲的门槛之约，你进入了之后，这个家有家规，是不是？神家有没有家规？有。这就是雅各所讲的，如果你说你信但是你没有行为，我们看雅各书，我们对神的话要很清楚，不要被人迷惑。而我讲的是有次序的，你的得救只靠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掺杂进去， 不用再加任何东西，否则耶稣就是白白上十字架了。他的十字架够了，他的十字架已经够了。可是雅各书讲说第二章二十一节开始，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弟兄姐妹们，亚伯拉罕称义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之前，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神告诉他我给你的应许，然后他说我信，神就算他为义，对不对？可是这里雅各说他把以撒献在坛上，这是创世纪第二十二章，雅各说这个是因行为称义，可见的称义是有顺序上的不同，一个是先得救，后是你必须要有行为。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所以他献以撒，他有一个行动，他有一个行动，所以他称义。可见得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的。我们一直在读，我们一直在讲，你知道希伯来人的思想就是你听，而不是只有听而已，一定要行。你信，不是只有信信信而已，一定要有行为。你要记得，这是希伯来人思想，不是希腊思想，是希伯来人的思想，是圣经的思想。你听要有行为，你相信要有行为，所以一点都跟保罗没有冲突，跟保罗巴拿巴所讲的没有冲突，一点都没有冲突。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怎么样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从信到信，就一直信下去，在行为里面彰显他的信，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明白吗？所以要有信，要有行为。所以你要明白保罗为什么坚持在一点上说，在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上绝对不妥协，表示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你不能够再加上任何条件，没有条件，他已经做成了完全的了，除掉所有的罪了，没有条件了，你不能再讲要加这个要加那个加那个。但是你得救了，你进入了这个约，进入了这个约里面，你怎么表达你是信神的人？你要有行为，明白吗？这个不是条件。就算你后来你信了以后，你听了摩西的话，你觉得你要去行割礼，你可以去。我很大胆的跟你讲，你可以去行割礼。为什么？因为这个跟得救没关系，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没关系，你明白吗？是你自己，我要遵循他的话语，跟你的得救没关系。所以我要告诉你们说，我今天如果我说我不吃猪肉，是跟我的得救没关系。你吃猪肉跟你的得救没关系，是因为我要遵循他的话，这是出于我自己，就是这样子。所以无知的加拉太人，主耶稣钉十字架了，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你为什么还听他们讲这些从犹太从耶路撒冷下来的人呢？说你不够不够，不行不行，你要遵循摩西的律法，说你要行割礼你才可以得救。所以保罗就拼命了，我跟你拼上命了，绝对不是这样，谁迷惑了你们？他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呢？我们翻成行律法，行律法，你不知道它原文叫做 Maase HaTorah， Maase 的意思就是行为，行为的律法。你到底是靠着行为的律法，就是犹太人的口传律法。你知道在翻译上，你如果没有抓住这个的话，你搞不清楚。在加拉太书很多地方翻成行律法，行律法，行律法，我们以为就是遵行神的律法，不是，它叫做 Maase HaTorah。 Maase 的意思就是行为的意思，行为的律法就是口传律法。你们得救，你们受了圣灵，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受了圣灵，到底是因为我们遵行 这些口传律法得到圣灵呢，还是你听信了福音，我传给你们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呢？答案是很明显的，保罗是在反问，答案是很明显，是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信我就得到圣灵。所以他第三节就不用再得到答案了，你们靠圣灵入门，当你信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你了，如今你还要靠肉身来成全吗？你信耶稣已经成全了，你还要再靠割一刀吗？还要靠这个割礼吗？行这个行为律法来得救吗？你们真是这样无知吗？他真的讲得很严的哈，这很不客气的，因为他实在急死了，你们这太无知了，太没有智慧了，愚昧的不得了，为什么还会被骗？为什么还要走那个条道路？我就是从那里出来的，你们还要倒走回去？这些人把神的话完全隐藏起来，不让人去。现在你就明白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在讲什么了，对不对？他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要是觉得牧师啊，你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为什么还在讲？因为你不记得，所以我只好再讲一次。马太福音23章他说什么？13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进去哪里？进去神的话语。你们当着人的面说不可以，你不能够直接去看神的话语，你没有解释不行的。我在哈巴正统犹太教的那个网站上，我也看到他这样讲，甚至于还有另外一个网站也是这样讲，你们不可以自己去看摩西五经，你不可以自己去看。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可以去看？因为你看不懂，你一定要有拉比的解释你才可以。真的是这样子，你要有拉比的解释你才可以。所以耶稣责备他们呢，人要来亲近神的话。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们听起来说这个人讲话为什么有权柄，不像那些文士们？因为他把神的话直接的讲出来给你听。神的话不难懂，摩西都告诉你神的话不难行不难懂的，但是法利赛人把神的话弄得复杂，口传律法又要争权柄在神的话语之上，然后又弄得非常的复杂。所以人要去相信加拉太人，我用这个来解释，加拉太人听了保罗的话就相信了神的话，他们就读神的妥拉，对不对？来了一群人说不行不行，你这样不够，你一定要听人为的宗教拉比的说法你才可以。所以耶稣责备他们，我只要听神的话我就可以得到生命，这是摩西讲的，你听了神的话你去行，你就有生命，你就蒙福。可是这群人说 No， 不可以不可以，你要听拉比的话。所以人要去听神的话，人要接近神的话，你挡住他不让他去听，你自己不进去，因为你对神的话也不想去听，你要听的是人的话。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选择听人的话，我们选择听传统，我们眼睛蒙蔽，我们心蒙蔽，我们不想去看到底神怎么讲。我们真的是没有比庇利亚人有益，庇利亚人真的是你讲是讲，我要看圣经神怎么讲，你知道吗？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耶稣说法利赛人你有祸了，因为你们拦阻了人来亲近神的话得生命。你们那些妥拉口传妥拉根本是把人带到死路的，你从耶稣的话你就可以做这个定义，口传律法口传妥拉是把人带到死路的，因为耶稣这么讲，耶稣这么讲，你们不容他们进去。在15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因为你勾引他入教，这些人根本没有妥拉的基础，只听你的，听你的，照你的话去行，跟神的话一点关系都没有，最后怎么样？死灭亡，你说冤枉不冤枉？非常冤枉。我觉得犹太人你们真的有神的话哦，我来听，可是听到都是人的话，带我们进入死亡之地，是耶稣讲的，你明白吗？耶稣指责的是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时代就有了， 虽然他把口传律法写下来是在200年之后，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在抓权了，建立他们的权柄权威了。耶稣的责备，保罗一样责备，你们不要无知，不要无知啊，是谁骗了你们？你们受圣灵，相信耶稣就有圣灵，圣灵在你里面做什么？主耶稣说，我去要求父，父就要将真理的圣灵赐给你们。真理的圣灵，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陀拉，就是神的话。他来了以后要做什么？要带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个真理在哪里？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语就是真理，诗篇119篇讲的就是全部都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尽都真实。我们翻成尽都真实，其实原文叫做 truth， 就是尽都是真理，神的话语就是真理。想明白吗？是的，我不讲不行，因为我里面有火。感谢神，但愿有耳可听的就能够听进去，不要白白的走这条道路。神已经在全地做恢复的工作，但愿我们眼睛被打开，不再受蒙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让我们完全的清楚明白，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你的话语你已经讲过，就是天地都废去，你的话语的一点一画也不废去。主，今天求主你让我们更进一步的明白，使我们每一个人有耳朵听见你的话语。主，我们要照你的话语去行，因为你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命令，你的命令就是你的诫命，你的诫命就是你的妥拉，就是你的律例典章。主，你怎么样界定我们是爱你的？就是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永远没有成为过去，因为我们看见天地仍旧存在，我们看见日月星辰仍旧安定在那里，所以你话语的权威仍旧是托住你所造的一切。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讲的，帮助听的，愿主你恢复你话语的荣美。祷告感谢是奉告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感谢。